们昨天呢，主要是讲那个梅花易数的起卦方法。梅花易数的起卦方法呢，首先要记住乾卦是一，巽卦是五，这个呢是必须要记住的。这个也就是所谓的先天数字，先天数字呢是起卦的一个重要的依据。我们在梅花易数起卦的时候，两大体系，一个是以下，一个是呢以数，这两大体系。还有一种呢，我们要记住了啊，从信息的提取的角度而言，还分为呢动态信息和静态信息。什么叫动态信息呢？就是变化的。你比如说现在是20:18，你要算一件事情，20:18你得到的一个卦象是雷泽归妹变震为雷，得到这个卦象来算一件事情。还有一种呢是静态信息起卦法。你比如说我就直接以一个人的手机号码起卦，或者我以一个人的呢 QQ 号码起卦。这个呢手机号码和 QQ 号码相对来说呢它是不变的，相对来说变化的次数要小一点，起的卦呢都是一样的。我们的频道呢找不着啊，动态信息起卦法呢有一个最大的弊端是什么呢？卦总是变的。因为呢初学者对于不同的卦，你比如说算一个人他的终身卦，你拿这个时间20:21来起卦来算他，初学者呢你算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迷茫。如果呢早晨的8:30你又来算他，又是一个卦象，这就是卦象不一样了。卦象呢就容易呢有变化。同卦异段和异卦同段都以高层次的技法，就是拿呢一个相同的卦能断出不同的信息出来，拿不同的卦能够断出相同的信息来，这叫同卦异段和异卦同段。相对而言呢静态信息的提卦法呢便于研究。什么是静态信息提卦法呢？就是不变了。你比如说你要测股票，我举个例子啊，这个康佳药业，打比方它的编码是0369852，打比方来说，你可以以康佳药业这个股票的名字笔画来起卦，你也可以以数码来起卦。这样的起卦方式呢相对呢都属于静态的，它不怎么变化的，这叫静态信息的起卦法。你比如说车牌号码，车牌号码95959，这是安徽淮北的一个车牌号码。车牌号码起卦的时候呢，以前两个数字之和取上卦，后三个数字之和取下卦，五个数字之和求动摇。如果有阿拉伯数，要有那个英文字母，那就抛弃不算。你打比方讲英文字母只有后面只有四个数字了，或者只有三个数字了，你就取那三个数字，把那个英文字母呢忽略不算，这些都属于静态取卦法。那么95959这个，我们就可以知道了，95/14是坎卦，99/23是艮卦，是不是啊？95是坎卦，23呢是艮卦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还知道。一摇动就可以取出这个电话出来。那么这个卦大家该怎么断呢？ 那么从这个卦象呢，大家应该可以断出来，乙这个人呢是个土老板，是个老板。首先你看这么好的一个号码，肯定是个老板，是不是？而且呢这个车子呢还不错，因为号码这么好呢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这个呢就是是这么起卦。像这个慕容宝和问这个，它不是四个坐姿吗？求动摇的时候把零都变成八吗？求动摇的时候把零都换成八，不就 OK 了吗？这不是个天火同人吗？二爻动吗？字母一般呢不考虑，一般不考虑啊，字母一般不考虑。我问你，陈立阳，我借你300块钱，你还我3000，你愿意吗？你能忽略这个零吗？义源自于生活，离不开生活。这个号码该，这个号码该怎么起卦呢？036是上卦，它不是个乾卦吗？9852，它不是个坤卦吗？不是个天地痞吗？对不对？然后把零换成八，不就出动摇了吗？不摇动吗？吴斌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把八作为零，把零作为八的时候，是不是一样啊？卦以八出嘛，不就直接就扣掉了嘛？对不对啊？卦以八出，你算一算是不是这样的？卦以八出嘛，你当然可以给它忽略不计了，对不对啊？你不仅可以把它忽略不计，你看到八都可以给它去掉。在起卦的时候，你看同学们看我起卦快嘛，我看到的就给它去掉了嘛。其实你完全可以把，你起卦的时候也可以把零呢直接换成八去起卦，但是你会发现是一样的，起卦的时候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这是呢涉及到呢一种叫动态信息，一种叫静态信息，这两种。我们在赚股票的时候，大家呢可以采取呢静态信息，这样呢便于分析。动态信息呢可以呢随机抓象，你包括时间起卦法都属于动态信息，看一个人的动作起卦法也是动态信息。其实同学们记住啊，动态信息呢有时候呢也很准啊。还有一种起卦方法，通灵感应起卦法。这种起卦的方法呢，就是根据您脑海里第一感应出现的卦象，头脑力感应出现了什么卦象，就用这个卦象去对应它，一样的很准。有时候呢可以呢你比如说哈，我段有一位先生叫王万菊，王万菊以前呢在我们，他是那个他是呢景行这边的呢人事局的。2008年我来的时候呢，当时找我段，那时是非常不相信的啊。那天晚上呢有一二十人，十几个人，将近20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们介绍讲我懂易经，我是09年过来的。吃饭的时候呢咱们都想找我算卦，我说我吃饭的时候不算，吃过饭以后专门开个房间。如果你们要想，你不害怕我点你隐私，那么大家呢都一起上。要害怕我点你隐私呢，我每个人给你几分钟时间，然后呢等轮到王万吉的时候，我就懒得起卦了，段太多了，我脑海里浮现了天地痞变天水讼这么一个卦。直接段现在运势很差，直接就可以断他呢来打官司呢。我当时断，我讲你现在来问官司的事情，09年的时候啊，我说你是来问官司的事情，为一个男的，这个男的可能是你孩子，他头有病，就说这一句话，他就很佩服了。那么这样呢，就直接呢可以呢把它呢进行定位了。这个就属于通灵感应起卦法。那个唐云松今天看到我在那个读者群上断于小玲，有个前提啊，我刚说了一句话，就是把那个鬼地方离开不错，我刚刚讲过，他又来说了，他说老师你刚刚遇到什么事了？那不就遇到鬼了吗？ 因为我刚讲过鬼，他问了嘛，是不是啊？遇到鬼是不是都装神弄鬼的？难道是装神弄鬼的吗？这种断法很快，是不是杜斌啊？我说，这个人不是高峰，我说他遇到的呢是，一个瘦长脸、皮肤黑黑的、50多岁的、10岁不到的一个男的，这个人就是装神弄鬼的。还有一个女的，圆脸，遇到鬼了嘛？这就是用的通灵感应。提挂法，因为当时我的脑海里面呢浮现了呢封三剑，封三剑不就是鬼神吗？这种通灵感应提挂法呢，有时候呢需要呢自己的状态非常好才行，状态不好的话呢就不行了。这很熟的时候连挂名带挂一起就出来了，很熟的时候。还有赵红珍啊，现在不要慌赵挂好不好？我讲课的时候呢，大家呢尽量的少插嘴，影响我的思路。还有一个呢，我们每堂课到最后呢都会安排实战的。再说了，你学艺的时候要坚定一个信念，不要为了求测而求测，是不是啊？学会自己测。其实我看了郑银珠，看了这个名字，基本上他的风水他的运势他基本上我都知道，我一看了就知道，懒得说而已。我觉得很不夸张的，拿这个东西呢，拿这样的一个卦哈，其实名字就是卦，拿到这一个卦，不仅我能这么说哈，我们函授班的很多学员都可以做到。那你学了，踏踏实实学。同学们记住，通灵感应起卦法，需要的是自己的状态。那个哦，对，这个上面这个是谁啊？是不是赵红珍？就这个 YY 啊？这谁能不能改一下名字啊？说一下，这谁啊？是不是陈玉山？对对对，是不是陈玉山？陈玉山总是换，好吧？梅花易数的预测，起卦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呢，要懂得如何去解卦。我把梅花易数呢，给它总结为独象段、体用段、松克段、旺衰段、卦名段，就这常用的5种。作为一个初学者，同学们能够呢？用的常用的5种就可以了，你把一招用好了就行了。